总谢谢您为我们地上所有的罪人道成肉身，谢谢你来拯救我们，谢谢你进到这撒旦的国里，为了将我们救出来，谢谢你为我们开了这救恩的路，让我们可以借着你，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重回阿爸父的怀抱。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教导我们如何在地上，主，我们面对这个属灵征战，如何在这地上，我们靠着你可以得胜。主，你今天亲自来向你的教会说话，向你的儿女说话。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效法你的脚踪，让我们常住在基督里，靠你得胜有余。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我们宣告教会是属你的，我们宣告你的儿女是完全属你的。主，你的能力要复辟在你儿女的身上，复辟在你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的宝血大有功效，谢谢你为我们成就大事。主，我们再一次求你高抹你的讲台，高抹你的仆人，让他放胆传讲你的道，也高抹每一个听到的人，让我们同感一个圣灵的感动和运行。愿你做成你的功，在你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尊崇你，愿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段话非常的刚才所读的这段话非常的挑战哈，因为这是耶稣要开始要出来传道之前，我们知道他在地上传道只有3年半的时间，所以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其实已经30岁了。你也可以讲说0岁到30岁是他的预备期。他真正出来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公开的露面。然后他出来传道之前，他先进食了40昼夜。然后40昼夜以后，我们看见魔鬼就来挑战他。但我要让大家特别留意是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是圣灵在引导。这个很奇妙的地方哦，我们看见这位神道成肉身，你想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是地上唯一的完全人，耶稣是唯一的完全人，他是100%的神，但是他到地上的时候也是100%的人。我们想说耶稣他有100%的神性，他来到地上取了肉身，他也有100%的人性。我们想说神人二性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非常破天荒的，这是我们地上所有的世上的帝王那个最有权柄的最有能力的地上所有的这自从有人类到现在，没有一个可以胜过耶稣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耶稣。为什么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耶稣？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犯了罪，得罪了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拯救，我们才能得着洁净，得到成为称义，我们才能被神再一次放在这个公平的这个天平上面，说你已经被称义了，因为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好，但是地上只有耶稣，他来的时候他就没有犯罪，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没有犯罪，所以他是完全的人。还记得有一次有人称他说良善的夫子，然后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夫子？只有一位只有神他是良善的他是善的本体，他是没有罪的，只有他是神只有神是善的。那我们知道耶稣是神自己，他道成了肉身，他就是善的本体，只有他没有罪，没有罪的人才称为完全人，没有罪的人称为完全人。那我们地上有罪的人我们称为什么？不完全的人。我们也被称为什么？我们是罪人。因为所谓完全的意思，你看圣经里告诉我们，罪就是希腊文的原文，就是罪的意思，就是你射中那个靶心，100%的射中，没有任何的偏离，没有0.1，没有0.2的偏离，这个叫正靶，正中靶心，这个叫义，这个善的本体，我们就没有任何的黑暗，没有任何的亏欠，所以只有神自己。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人说我们的行为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哪怕有人说我在地上我都没有犯罪啊，没有犯国家的律法啊，我们也没有犯这个，没有犯那个啊。OK， 那只是行为上称义，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里有没有称义？没有，我们终日想的都是恶，我们里面常常有恨人的意念，我们里面常常有嫉妒骄傲，我们里面常常有不满抱怨，那些都是恶。 哦，那些都恶，所以地上没有一个完全人，我们都是罪人。只有耶稣他是完全人，他完全人，他来到地上，只有他是完全的善。导演，你也可以讲说他是善的本体。他来到这地上的时候，哇哇，一件事情来了，哇，这个撒旦是什么？你知道撒旦，撒旦是什么？在地上，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啊，本来神把地赐给人。哦、他造了亚当夏娃，把地赐给他们为业、哦、所有地上的百物都要为亚当夏娃来效力的。但亚当夏娃因为犯了罪，他听了魔鬼的引诱、哦、他吃了他不该吃的，他违背了神的命令，以致罪就进到什么这个世界，以致人就把自己的这个权柄跟位分卖给撒旦了。所以撒旦变成骗了人取得治理地上的这个权柄，所以他管理什么荣华富贵，他管理地上的这一切、哦、犯罪的人、哦、因人犯罪，所以在撒旦的这个辖制里面，世人都犯了罪。但耶稣这没有罪的神，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你也可以讲说神的国入侵到什么撒旦的国了、哦、神的国、哦、进到这人间来了，要救一些人出来，要救一些人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属灵征战。这个没有罪的神来到地上，他是完全人，进到这地上的时候，他要跟我们同受一样的，你也想说在地上所经历的同受苦难，你也可以想说经历我们在地上所面对的一些挣扎。人生面对的会有哪些挣扎？其实就是吃食衣住行。我们这些其实对人来讲是很需要的，因为我们的肉体需要有食物，我们劳力，我看这很多人，如果你仔细问他说，哎，你工作为啥？我以前很久以前我在那个中还在竹佛传道的时候，我听到国内有一个一篇的那个文章报道，他有一个那个记者去访问那个很偏远的一个山区里面的一个牧羊童啊、他就问，因为他记者在做一些调查啊，他就问他说，哎，你工作是为什么？你牧羊的工作是为什么？他说：“当然啦、啊，我希望把羊养大卖钱呐、啊，啊、哦，然后就工作是为了挣钱啊，哦，那他就说，那你挣钱干什么？他说我挣钱为了娶媳妇啊，哦，娶媳妇啊，啊娶媳妇干嘛？生儿子啊，生儿子干嘛？哦，咱养羊啊，为什么养羊啊？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啊，因为我去工作就有钱啊，就可以买食物啊，那我可以家可以盖好的房子啊，我的工作就这样啊。”所以他的人生观就是什么？我要工作，我要取得挣得我所需用的来够我用、够我吃啊，然后甚至这样的传宗接代，这样的一个人生是不信主的人生啊。你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大概就是在这种循环里面。你看，我们说我们去读书为了什么？我们读书就会取得一个好学历嘛，好学历是为了什么？取得一个好工作嘛，好工作为了什么？有好的收入嘛，有好的收入干嘛？可以买房子、买车子、买什么我想要的，然后再把什么我的儿女培养起来，让他们再好好的读书，让他们再去赚钱。我们人生在那个循环的里面。但耶稣来，他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他把人类已经惯性的这种生活模式、价值观一个很大的打，你也可以说要来突破，要来改变我们。所以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当然最不高兴的是谁呢？哇，撒旦就很不高兴了。但是耶稣接受这个挑战，不是撒旦自己敢来挑战，是圣灵引导他。因为耶稣要成为我们所有信靠人的榜样，让我们信靠他的人、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可以来效法基督，用基督来他的所行所事所想来攻破撒旦的一切的伎俩。好，那我们看这个地方，耶稣先禁食了40天。那个按我们有肉体的人，你禁食40天后来你的肉体就饿了哈。这个地方记载说，耶稣禁食40昼夜，然后后来就饿了。然后那试探人的，其实讲的就是撒旦。撒旦有几个名称，在创世纪的时候，他被称为那蛇。甚至称为谎言之父，因为他用谎言骗了亚当夏娃，所有的谎言都是从撒旦来的。好， 撒旦还有另外一个词叫昼夜控告弟兄的，哦，他就是喜欢控告人，抓人的小把柄，哦，抓人的不完全，哦，就来控告他，把这个小把柄就放大，哦，来控告他，哦，所以撒旦的名称有很多，甚至启示录里面讲到说那古蛇，哦，撒旦跟我们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人在地上只是短短的可能100岁、120岁，哦，我们就会离开世上，但是撒旦是活了几千年的灵。哦，他的伎俩实在比我们高明多，其实也不是多高明，只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出生之犊，然后我们都是像我们就说好像新入学，皮卡皮卡新入学，进到人生里面，从头开始学怎么做儿女，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做父母，怎么呢？我们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在不完全的里面，不断的被神的话来光照，不断被神帮助，好好的继续往前走。但是撒旦不一样，撒旦今天说哇，你某某某以前他也欺负马丁路德，马丁路德那时候要改教的时候也被他欺负，被他甚至恐吓有人要杀他，所以有一次马丁路德就非常的沮丧，因为那个确实带着一种恐吓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生命有危险的时候，然后后来他作为的一些教会一些人人就保护他，然后他当他在避开这些凶恶的时候，他很沮丧，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像打败仗一样，他像打败仗一样，然后他就好像很沮丧，面上就失去了他之前的那种对神的信靠的一种信心，很沮丧。然后那一天他的太太看到他这样，那个太太就穿了一件全身都是黑色的衣服，然后就故意出现在他的面前。那马丁路德就说，我已经够倒霉了，我已经够沮丧，你为什么要穿个全身黑衣服好像要送葬似的。他就责备他的太太说，哎，你怎么在这个时候这么样子，你是不是要让我更泄气呢？穿全身的衣服，因为一般我们讲穿全身的衣服是丧礼，丧礼的时候穿的这个丧服，然后他就问他的太太，你怎么可以在这个节骨眼这样子呢？你怎么那个呢？然后他的太太说，我故意的，我故意的。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的丈夫死了。以前的马丁路德很缺德，他本来是很依靠神的，他本来是真的发现神的亮光、神的真理，他要勇敢的说出来，说教会不是要靠赎罪券就可以得救的，教会是要因着信耶稣我们才能得救的，我们才能罪得赦免的。以前他说，以前我的丈夫是这样的一个依靠神，而且真的有神同在，而且刚强壮胆的人，但是我今天看到我的丈夫是什么？在这边垂头丧气，好像神不见了。他说：“你就像死的人，因为你的神已经死了。”哇，那话给马丁路德非常的刺激啊！神通过他的太太，就让他再次在神的面前写他自己，为自己的胆怯害怕悔改。因为当我们把环境看得很大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看得很小。当我把这些的难处看得很大的时候，我们就把神好像就放在后面了，或甚至忘记了。我们就说啊，我现在考试有多难，我现在疾病有多严重，我现在经济有多困难，啊，我现在面对的挑战有多大，我们就把意义都把这些都放大了。放大了以后，哇，神就变得很小了。所以这好像我们的信心就失去了，所以这个故事让我们再次提醒，其实当我们环境不管有多大的时候，你只要抬头望天，你知道在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遵循神旨意的人永远长存。不管地上的帝王王权多炫耀，不管地上的这些有才华人多么能言善道，不管撒旦用怎样的恐吓的方式，你都不要怕，因为神，唯有神，唯有神，唯有神，他是永远长存的。唯有神可以赐我们力量，高过一切的仇敌。唯有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所以，当耶稣接受这个撒旦挑战的时候，哇哇，撒旦跟他讲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发现撒旦常常用一种词哈，你若是，你若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看撒旦常常用激将法，常用讲，他曾经跟亚当夏娃说：“哎，神岂是真说？神岂是真说这个不能吃？ 神岂是真说这个吃的一定会死吗？岂是这样吗？神岂是不让你们变得更聪明吗？撒旦用很多的激将法，好像在对这些堕落的人挑战，但是他用这一句话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用的时候，一点效用都没有。当撒旦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其实撒旦是在挑战耶稣的权柄。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显神迹，使石头变食物，使这些朽坏的东西、刚硬的东西可以变成面包，使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可以变成有生命，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哇，撒旦用这个词在挑战耶稣，但耶稣完全不把撒旦放在眼里啊！耶稣没有照他的撒旦的挑衅，就说好，我要证明我是神的儿子，所以我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让你口服心服。你知道，耶稣的权柄本来就在，神的儿子这个权柄本来就是事实，本来就是真理，他不需要接受挑战。不是因为他没有通过撒旦的挑战，他就不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对这个问答题、这个挑战的题目一点都没有放在他的里面哈，他反而用一句话，这句话成为所有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一生要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他讲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说明人在地上的目的，还有它的意义和价值。我刚才有讲到说，一般不信耶稣的人，我们就是要吃食物嘛，我们就是要工作嘛，我们就是要有钱嘛，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延续嘛，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在循环。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耶稣再讲一个，我们人活着，好，我问大家，人活着需不要靠食物？要嘛。我们的身体要不要食物？我们还是要吃啊。所以耶稣没有说人活着不需要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好了。耶稣讲说人活着不单，意思什么？我们也需要靠食物，我们也需要有工作的能力，我们也需要养活自己，我们也需要有钱买食物，我们身体需要有食物哦。这是神造人，神造我们有身体有灵魂，但是另外的地方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就是说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意思是什么？你的灵魂不能用食物来喂养，大家同意这句话吗？你灵魂空虚，可不可以今天给你吃大餐，你灵魂就不空虚了？我曾经还没有信主以前我那时候常常心灵空虚，空虚到我真的是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所以一直到处找答案。那每一年不知道圣诞节的时候，都大街小巷在庆祝的时候，那我又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也不会去教会，那我就说那圣诞节我要做什么？我就去吃大餐啊！我真的是会在圣诞节的时候去吃那个buffet 那种大餐，哇，里面什么都有，海鲜、鱼什么都有，一大堆的尽情的你吃哈。但我发现每次吃完以后，我心里还是空虚。我吃完以后，我心里面还是呐喊：人活着到底为什么？所以人的灵魂不能用食物来满足，人的灵魂只能用这位造我们的神，靠他口里所出的话才能使我们满足。神的话可以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力量，神的话可以使我们的灵里刚强起来，神的话可以喂养我们的灵，使我们的灵里面有盼望、有目标、有方向。你知道，人真的不是只是像一般的动物而已，说我们只要吃饱了就好了。你看地上有很多的动物哦，很多的那个，他们就是吃饱了就躺在那边睡觉哦，那等饿的时候明天再去打猎哦，再去吃别的动物哦，不是这样子而已。我们真的是需要有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的灵。哦，所以耶稣讲的这条是真的给人类啊。我们讲说，在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可能很多不认识神的人，我们就觉得我们活着只要把我们的身体养好就好了，把我身体顾好就好了。但是耶稣来了，给我们一个挑战：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说明了人活在地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跟意义，就是你要来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他什么？效法他所说的，信他所说的，啊，做他所做的。好，甚至想他所想的。好，那这个地方我特别讲说，那耶稣来了要我们信他什么？你知道耶稣来地上的时候，他讲一句话，这个很冒犯其他的宗教。 很多的其他的宗教，很多的宗教会挑衅我们基督教，说：“哎，你们基督教好霸道哦，怎么怎么只有你们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我们这些佛教、道教，我们这些什么什么什么，都在你们眼前好像啊不被你们看在眼里。”很多人，我曾经被这样的人挑战过哈，他说：“你们基督教为什么这么霸道？”我跟他说：“不是霸道。”因为耶稣在讲一个真理，是地上没有的。他把神的道从天上带到这地上来。他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上、地下，天上、地下，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因为我们若不借着地上唯一的完全人，请听我注意这个地方：唯有耶稣基督是神，唯有他是完全人，唯有你借着他无罪的，才可以把人带到天上去。地上的所有这个宗教教主，他们都有罪，包括牧师，包括所有的宗教领袖，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跳脱不了。你不需要信哪一个宗教的教主，你不要信哪一个人，你就可以到，没有，只有信这个完全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在讲说：天上地下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因为唯有无罪的可以替这些有罪的人赎罪。有罪的人我们本该死，我们被定罪是应该的，但唯有没有罪的人，他可以什么赎我们的罪。所以无罪的羔羊耶稣基督替我们这些罪人钉在十字架上，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你也可以讲说得拯救。所以天上地下唯有耶稣基督他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这个不是讲基督教霸道，而是在讲一个属天的真理。唯有这位良善的神、圣洁的神、公义的神、无罪的神、完全的神，他道成肉身，只有你借着他、信靠他，你的罪才得赦免。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才能回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想说，我们信耶稣所说的话，我们信他的话，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的罪就得着一笔勾销，我们就得着赦免。所以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他使我们的罪可以什么得赦免。而且信耶稣，耶稣讲说：我若去了，耶稣要升天之前，他就交代门徒说他要去，他要升天回到阿爸父那里去。但是他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来。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他要与我们同在。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圣灵的一个引导跟同在。所以你知道耶稣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说：我去不是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而且我要差圣灵来，就是耶稣基督的人要与我们的，你可以引导我们。就像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是耶稣进食了40昼夜，是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去接受撒旦的试探，是圣灵在主导的。还记得我上一周讲到的时候，我说连保罗他们宣教都是圣灵在引导，说你不可以往亚细亚去，你要往马其顿去，圣灵的灵在引导。所以信耶稣的人有个非常宝贵的东西，有圣灵的引导，有圣灵的引导。另外一个，神也赐给我们，所有我们里面如果有真的有耶稣基督灵在里面的人，我们圣灵可以相通，圣灵可以相通。我们彼此交通的时候会有喜乐，有同感的圣灵，我们会有满足的喜乐，我们会知道说：哇，这个话是从神来的，我听了又很平安，我听了里面很阿们，我们听了里面心里是什么，我就说心里满足。有一些话让你听起来很愤怒的，你要去留意那些的话它的源头从哪里来。 OK， 好。然后耶稣还讲说他必要再来，必要再来做什么？接我们。不然是来接我们，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比地上更好的，我们讲说一个天的神的国要降临在这地上，他要让我们进入这神的国里面，在永恒里面有永生，让我们跟他一起同在，同享荣耀。所以圣经才有一句话说：我们若知道将来的荣耀，就可以轻看地上这短暂几十年的苦楚。因为耶稣还要再来，而且要接我们进入神的国。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还信什么？我们信什么？信末后有审判。我刚才讲说，我们要信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我们信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我们信我们可以被圣灵引导，我们信我们圣徒可以相通，我们信耶稣必要再来。 我们信幕后有审判。好，我听到这个地方，可以给大家一个挑战哈。幕后有审判，不管你信不信，都是存在的。反过来面这个话，连佛教徒都说，所有的宗教的教徒都说，人死后有审判，有地狱。哦，有炼狱，有这样的一个审判在等着我们。人要在按神会按着我们在地上所行的、所做的、所说的，幕后有审判的。所以你在地上要留意，你不要做那些非法的事，你不要讲那些神不要你讲的话。我们人死了，幕后有审判的。这个审判是不管你信不信，不管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都会接受审判。所以幕后有审判，哦，但是你信耶稣，你信什么？信他是唯一的救主，哦，信我们罪可以得赦免。哎，罪得赦免是神给人类很大的福音的。神给我们很大的福音，因为我们地上人都是罪的人，我们自己脱离不了自己的罪，我们也洁净不了别人的罪，哦，但是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自己的罪，神说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必要赦免。你知道，当我们的罪被这位造我们的神赦免的时候，你真的是无罪一身轻，因为第一个你对得起神，你在他面前你已经没有天良的亏欠了。好，然后如果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就没有人可以再控告我们，请留意这个话。如果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地上没有任何一个权柄可以再控告我们，好，包括撒旦，好，包括撒旦。好，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我们世人，我们都真的很需要赦罪的恩典。好，所以我们会成为基督徒，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我们常常说啊，我罪得赦免的，我有一个新的生命，有圣灵内住在我里面。我虽然不完全，但我在朝完全的路上走。还记得耶稣讲过吗？哦，你们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那样。啊，我最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句话很深的在啊，好像触动我的心。他说，你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我们要行完全的道，真的需要圣灵的帮助了。就要圣灵帮助我们才能行完全的道，要不然有时候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以为这样行是完全的，我们以为这样做是对的。 No， 他说你需要用智慧。你看智慧在箴言里面，他呼喊在城门口呼喊，在到各街小巷呼喊，人要来什么？来救智慧，救圣灵。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神要我们做的那个标准，没有办法做神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帮助，哦，而且我们要从完全的心行在神的家中。哦，这个完全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像阿巴父的心那样，哦，行在神的家中。你知道教会有一个跟外面机构很不一样的地方，教会是神掌权的地方，教会是圣灵掌权的地方。神的儿女，凡是属神的儿女，我们都应该像我们的阿巴父，哦，虽然我们还不完全，但我们要朝那个完全的路上走，而且是大家一起朝这个完全的路上，一起同奔天路。所以我常讲说，有时候我们在天路这个人生的旅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跌倒，会软弱，我们有做错做不好的地方，但是耶稣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站起来继续的依靠他，只要我们愿意相信爸爸牵着我的手，我真的知道我不完全，我需要你的帮助。神给世人这样的恩典，以致我们在天路的过程当中跌跌撞撞的，哦，磕磕巴巴的，哦，神都不以为意。神家说，孩子你愿意起来我就扶持你，孩子你这样继续来领受我的宝血洁净，你这样继续来依靠我，你继续来读我的话，你继续让圣灵在你里面帮助你，你就会成为完全。好，所以这耶稣给撒旦的回答，你知道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哦，特别这段我再多讲几句，哦，撒旦是从哪里来的？我问大家一个，就大家很多人都很怕撒旦，撒旦的攻击，黑暗的权势啊，因为我跟撒旦挑战了，所以他就让我跌倒，让我开车就撞了，或是什么，好像很不顺。哎，不要怕这个哈，这个是一种迷信啊，这个是一种迷信啊。好，好，好，请留意我这边哈。撒旦是一开始神没有造撒旦，神只造了不义的天使，是好的天使。但这个天使当中有一位天使，他是管敬拜的，结果他堕落了，他想要像神一样接受我们的敬拜，他想要跟神一样同高度，他想要确取神的权柄，他想要跟神一样吸引人来敬拜他，以致他骄傲了，他堕落了，他堕落以后 OK 就成为撒旦。撒旦的意思，他的名字原文就叫抵挡神旨意的人，抵挡神的，神的旨意是要人行完全，神的旨意是乐意赦免。但撒旦是什么？他说：“我才不信你的旨意的，你为什么对世人这么好？ 你为什么给他们救恩？我才不要！我不要，不要，不要！我要让拦阻这些人进入你的救恩的里面。撒旦就是来抵挡神旨意的人，所以，撒旦是一个什么堕落的天使？耶稣在讲这个话，其实也在对我们所有人这些罪人给我们讲一个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句话。其实也在向撒旦讲。你堕落的起初，你堕落那个，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的地方有提到说，耶稣说我看见撒旦从什么地上坠落，撒旦从地上坠落，好，然后但是又想说我已经胜过他了，好，我已经胜过他了，他断不能害你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有神的保护在我们身上，有神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有神可以依靠的。我再讲白一点哈。其实耶稣常常不会用他的权柄，我是神的儿子，因为这个权柄是宇宙最高的权柄，他是创造的神，他是治理列邦的神，他是统管万有的神，他可以使无变有的神，撒旦做不到这些的，撒旦没有这些的能力，也没有这些的权柄，他很多可以骗骗我们哈，骗骗人。OK， 好，撒旦没有这个能力，而且耶稣他升上高天，五类仇敌，意思是什么？他作为完全的人，当然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替我们这些罪人死的时候，他已经开了一个救恩的门，就是磐石裂开，让我们信靠他，都藏在他的里面。我们的不完全就被耶稣的完全遮盖。神在是看我们的时候，不是看你的不好，不是看你的不完全，乃是看到耶稣已经遮盖了，他用他的义遮盖了你，他用他的善遮盖了你，他用他的公义遮盖了你，用他的宝血遮盖了你，所以神看你为义，所以我们才讲说信使我们称义，这个义是白白得来的，靠谁得来？靠耶稣所做成的功，因为他为我们罪人付了罪债。这个罪债的代价是很昂贵的，昂贵到一个地步，耶稣需要真的用肉身替我们钉十字架，流血舍命，承受这个罪的刑罚跟痛苦，所以这个是耶稣已经做成了。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都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已经可以胜过撒旦的控告，这是神给我们的。我很喜欢一句话，这也是我最近学到的一句话，它是台语这么讲的，台语，但我最近常常把它拿来用，我讲一遍台语，我叫翻，他说撒旦你抓了蛋，撒旦你抓了蛋，意思说撒旦你给我在那边等着，我要让你好看。因为耶稣已经给撒旦定了一个结局，他的结局就在硫磺火里面，永刑的里面。撒旦堕落的天使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堕落的人，我们还有一次的机会可以什么靠着耶稣得救，但是堕落的撒旦没有机会了，因为他被造比人高一点点，高等一点点，所以他已经知道天上的这些事了，他竟然还公然的背叛神，抵挡神，所以神已经不给他有机会再次得救，所以撒旦将来不会变成好天使的，请理解这一点，撒旦如果他本质是撒旦，他不会变成好天使的。所以撒旦知道他已经不能变成好天使，他做什么？他变成假装光明的天使。他假装光明的天使来引诱骗人。OK， 好。所以请留意这个话，耶稣的权柄胜过撒旦，耶稣的权柄胜过地上一切的罪恶，耶稣的权柄胜过一切。你只要信靠耶稣，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是有永远的生命，而且罪得赦免，而且有圣灵的引导，而且我们可以享受圣灵里面的相通，甚至有时候被圣灵充满了喜乐，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等耶稣的再来，所以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需要做耶稣要我们做的事。那我们第二个来看一下，撒旦在马太福音的4:1-4，这是一个段落，耶稣给撒旦的回答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然后在马太福音的4:5-7的时候，哇，更一个更宝贵的哈，耶稣又回答了撒旦一句话哈，我把它作为这个第二个大纲啊，就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来看一下撒旦给耶稣什么挑战。撒旦发现第一招没有用， 要激动耶稣，好像把石头变成食物，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来证明他是有权柄的。耶稣根本不理会撒旦这一招，所以直接就回答了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好，撒旦发现这个没有用的，他用第二招，他就把耶稣带进什么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殿的顶端，然后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看又来了，你若是神的儿子。”有没有框架？有没有挑战？撒旦常用挑衅的。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什么？可以跳下去，可以跳下去。好，他说跳下去，而且撒旦还引用诗篇呢。啊，撒旦也懂圣经嘛？因为撒旦活得比我们早，所以你不要小看，以为撒旦都不会用神的话。但是撒旦用神的话，常常是叫什么？断章取义。只取他自己要说的，自己他要说，他把前后文都给截掉了，只取了一个。他说：“你若是神，若他挑战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殿顶跳下去，因为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哎，神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路上来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哇！哦，撒旦专挑啊，他要用的。你如果仔细看一下诗篇91篇上一句话哈，上一句话里面啊，我们一起翻开好，请你翻开好，我希望你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机会。好，翻开诗篇九十一篇，你可以看一下撒旦只取中间的两节，把前后文都给跳掉了，因为前后文关乎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密哈。九十一篇的11到12节，他说因他。他指的是什么？因他要为你吩咐神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他们指的是天使，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刚才讲知道，撒旦也是曾经是天使之一嘛，所以他用他们，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撒旦就断章取义，只用了这两节。好，神有没有应许要保护我们？有，圣经有应许要保护我们啊！保护我们是在什么经呢？你看一下第14节的地方，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与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神在这个地方有应许，因为诗篇九十一篇就是一个保护的神对人的应许。他说你只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然后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神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山寨，是你的神，是你所依靠的。诗篇九十一篇在告诉神，这位造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保护，特别是神对这些信靠他名的人，你也可以讲说对基督徒的一个保护跟遮盖。这个就像一张支票，神对基督徒的一个保证，我必会保护你们。甚至他这个地方第三节说，我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甚至保护我们，不怕黑夜的惊骇，不怕白日飞的箭，也不怕什么黑夜行的这些瘟疫，或是五千媚人的毒害，甚至应许我们说，虽有千万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临到你。哇哇，这边你要接受神的保护，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其实就是撒旦所挑掉的一句话，就是我想说他前后文只取了中间第九节，撒旦把它跳掉了跳掉了。第九节怎么样？怎么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如果你要接受神的保护，你一定要什么？住在至高者的居所，你要跟神同在，你要行他所行的，你不能刻意在行罪恶的时候说没有关系，我作恶。反正我是基督徒，我只要做完恶以后，我再认罪，我就可以得赦免。如果你这样，就太小看神了。当你做罪恶的时候，你一定会吃罪恶所结的果子；当你犯法的时候，你一定会接受法律的制裁。这个是一个神普遍的公理。神这个理 不管是对基督徒、对非基督徒，都是一视同仁。你像世界上所有的法律，都是从圣经、摩西五经编制而来的。所以你不要小看神的话，神的话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如果我们行不公义，结的就是不公义的果子。啊、哦，这个是神所说的，所以这个地方说，我们一定要把至高者当我们的居所，而且把这个神当我们的避难所。意思是什么？外面有风浪，有攻击，你要躲在神的里面，你要在神的保护里面，这样神就会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躲过一切的瘟疫，躲过一切白日飞的箭，躲过一切仇敌的恐吓惊吓，躲过这些一切的难处，甚至保守我们生命十分的平安，所以这个地方是神所应许我们的。而且其实这个地方就在特别十四节的地方，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还记得圣经上有句话哈，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眼睛所看过的，我们心所想的，甚至耳朵所没有听过的。而且神还讲一句话，神为爱他所预备的哈，就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话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广的。你只要专心爱神，你只要爱神，哪怕这些不好的事，就因为你单单的继续爱神，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依靠他，你紧紧的依靠他，在不容易的时候你依靠他，神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哪怕这些不好的事最后都变成是对你有益处的。这个叫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还记得圣经上有句话说，信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这个话是非常准的，你像人活了几十年就会过去的。你看锡安山，你看一直几千年前都已经存在，到现在依旧存在。神说我用我的大能安定诸山，神用他的大能安定诸山，用他的力量为这个世界来束腰，让神的大能显给我们。神说你们去看锡安山永不动摇，那你就好好的爱神。你看我这一生，我活120岁，我这120岁里面，我紧紧的好好的爱他，我就永不动摇。我现在才活到60岁，活到一半而已。OK， 我定义依靠他。同样的，不管你活到多久，你现在从你信主那一刻开始到现在，你操练依靠神，你专一的爱神，我们会就像锡安山一样永不动摇。而且神因为说，他知道我的名，当我们认识神的名，神就要把我们安置在高处。不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达到高处，也不是我们的才干，也不是我们的技巧，也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样的那个可以让我们到高处。这个高处是神提拔我们的。你看大卫他被神选召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牧羊童而已。甚至他被当时最有权柄的国王挑战追杀，把他下通缉令，通缉令就是这个国家要逮捕你，你跑到哪里我就要抓你，派军队去抓你。你看大卫怎么逃？如果按他的力量哪能逃啊？哪能逃啊？但是每次神就让他躲过什么？躲过这世上的追捕，甚至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大卫知道神的名，神就把他安置在高处。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跟世上人很不一样。世上人是用自己的刀剑得地图，是用自己的力量来得胜，但是我们依靠神的，我们是依靠万军耶和华的名，我们乃是依靠这位造我们的神。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定义爱他，专心爱他，而且你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特别你在被攻击的时候，我这个也是跟弟兄姊妹彼此共鸣跟分享。特别你在遭受攻击的时候，不要自己起来伸冤，也不要自己去防备，因为你的防备那种太力量太小，你只能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让神保护你。有时候你宁愿选择安静，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让神来做他做的事，因为这是神对所有的基督徒的一个保证。最近有一则的新闻非常的激动我哈，看到我很得力量。他说，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是后来经过几个时代而已，其实才真的是就是一两百年的时间，然后就变成堕落到他们甚至以前在所有的公立学校，他们所有的上课的学生，他们都要先读圣经的，先祷告才开始上课的。但后来变成进化论也来了，无神论也来了，大家都公然挑战神，说我不要神这样管教，我为什么要活得这么敬虔？我不要，我不 要随意，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性泛滥，我们要作奸，我们要吸毒，我们要这样，我们要那样。OK， 好，美国到最后变成连政府都同意，所有的学校都不能再讲圣经，公立学校，除非神学院哈，你都不能再讲圣经，也不能公开的教导圣经，甚至到最近，他们限制讲台不能公开的传讲有关说反对同性恋的事。同性恋明明在圣经里面说不可以，这是罪，但是那个黑暗的权势就让说你不能教，你不能说，你说你就是在抵挡我们，你就是违背大家群众的意思，你就是错。所以美国很多牧者也不敢讲因为了保住，要不会被他们用控告就攻打了。OK 好，但是最近竟然美国闹到很厉害，就他们道德沦陷哈，我们只能说真的是违背了神。离神越来越远，但是最近开始有些觉醒有一个州叫路易斯安那州，那个州长最近签署了一个法案，就是全州的人必须在那个学校里面挂上十诫，意思什么？我们需要让神的法律、神的教导再重回我们的幼孩的生命里面，建造他们的道德观，建造他们的价值观。那你在实践里面，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都比较深。第一个，你就是要敬拜独一的真神，而且你要守安息日。好，这个是很基本的。所以他在鼓励所有的这些哪怕你现在还不是基督徒的，你都要努力去做。至少你看到神的话就这么讲，你要敬拜这个造天的神，独一的真神。所以当这个法令颁下来的时候，七月就这个下个月就会开始实行了。我觉得美国开始有一点点复兴了好像至少大家意识到说，他们以前所丢弃的东西不敬畏神好像任意而为，我们要这样那样，我们要自己立王，我们要这样那样他们发现，当他们真的造那个新所愿的时候，他们把美国搞得一团糟，把世界搞得一团糟，他们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有时候神会许可一些的乱象发生，让世人按着自己心中所要的去成就，但最后让人发现这路死路一条，行不通所以有时候神也会用这种方式管教他的儿女。有时候我们刻意好像要抵挡神，不听神的教导的时候，神也会让我们去碰石头就像刚才说不会碰石头吗？不会的，如果你刻意要行的，你会碰石头，我们会流血所以我们要留意有时候罪的代价还是要负的不是说我们随便讲讲话就不需要负责了不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为我们所讲的所行的我们要向神交账的。好，第三点，好，我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耶稣跟我们讲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这是马太福音的4:8-10。哇，这个地方我也看见撒旦又是给耶稣很多的挑战，但是耶稣就给他回答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耶稣很看重旨意这个词我把几个词把它放在一起让你去思考一下。他讲的第一个词说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神口出的一切话成为我们灵里的食物，也是成为我们永恒的我们可以进入永恒的一个根基。然后那个地方，耶稣在约翰福音的4:34讲说，我的食物，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耶稣竟然讲说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意思呢？耶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那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因为天父的旨意，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天父的旨意就是要把那个爱带给我们，把天国的道理传给我们，把天国好像向这些我们的地上人敞开，以致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以致我们可以重回阿巴父的怀抱，以致我们可以在永恒里面跟神同享荣耀。这是耶稣来所要做的功。 哦，他来他的食物，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差我来者的旨意。然后耶稣甚至有一次他在传道的时候，那个很多人就来说，啊，耶稣啊，你怎么这么忙碌啊？你看你的母亲来找你了，你的兄弟来找你回家吃饭了，哦，他们在找你。然后耶稣就当着这些人讲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和我的母亲的。你知道，耶稣把这些遵行他旨意的人，他不单称我们为什么？为他的信徒而已哈，他还称我为他的兄弟姐妹、父母，所以我们跟耶稣是同国，甚至圣经有个地方，希伯来书讲说，我们称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我们信耶稣，我们就跟耶稣同国，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在神的国里面有份哦，我们就是一起在完成这个天父旨意的人哦，我们去遵行，我们在地上遵行，就是把天国带到这地上，让人看着说，啊，基督徒很不一样哎。基督徒真的所在的地方就有平安呢、欸，有喜乐，有满足。哎、欸，基督徒真的可以带来赦罪，基督徒可以带来和平，基督徒可以带来心灵上的满足。所以他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和我的母亲。然后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他传天国的福音，不单把这个天父的旨意向世人开启，他也把这个救人的福音，我刚才讲说赦罪的福音，使人可以重生的福音，带给我们。他还医治人的肉体，耶稣来做两件事，一个是医治我们的灵魂，医治我们的灵魂，因为我们灵魂都我们都亏欠的时候，刚刚有讲，有可能在地上行为上是没有犯罪、没有犯法，但是你的心理上肯定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有时候我们想一些淫乱的事，有时候我们看一些不好的色情的东西，有时候是人没有看见，但是你看的，你想的，甚至有时候一些不饶恕的东西在里面酝酿，变成苦毒，你一直对那些人打，有一个定罪不断的那样，那苦毒一直玷污了你的灵魂，甚至玷污到别人。所以这种东西不是外面行为，是里面的。他耶稣来可以医治我们里面这些东西，也可以医治我们的肉体的病。所以看耶稣也医治瞎眼的、瘸腿的，这是肉体的病。我有时候觉得肉体的病比较好医呢，还是心灵上的病比较好医？你觉得哪个病比较好听？如果按医生来讲，肉体的病比较好听，是那个医生，因为肉体的病，比方说，我有那个颈椎炎，有一段时间我好几年不能走路，后来通过医疗的证明，现在慢慢可以做好，可以不痛哈，可以这样行走。从医生的角度来讲，肉体是比较有，但有些的病是医生的。但心灵的上的病，我们知道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医，有时候你医好了又会犯，有时候又会反复的重复但我要跟你讲，这两件事，不管是你肉体的，还有你心灵上的灵里的一些亏欠也好思想意念上的行为的罪，我们只要带到神的光中，我们还是可以得医治。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地上医生觉得不太可能医的，在地上的这个天上的神，特别在神那里。都有医治，所以我有看见教会这两千人当中，有常常有些的复兴，复兴里面会伴随着医治特会，我也确实参加过一些复兴的特会，在那个医治特会，我看见很多的心灵的医治，哇，那种苦啊，那种里面那种伤害，真的就在一刹那间，神必先使他得着更新释放，那个真的好真实哦，然后看到有些人的病也得医治，那个就是一种神的国一个复兴临到这个地上，你也可以讲说神的强烈的介入在这些有需要的地方，甚至我们看见耶稣在地上赶鬼，赶鬼的意思就是赶逐魔鬼的这些脚丫，就说我们一定不管你承不承认属灵征战是真实的，魔鬼的存在也是真实的，这些魔鬼的撒旦罗罗也都是真实的，但是他不是说就以人的方式向你显现，他常常附着在你的思想、意念、行为上，让你去做一些撒旦要你做的。我这次也听到有一个提醒蛮好，他说，当你在抱怨的时候，当一个人在抱怨，特别是基督徒，你在抱怨的时候，就是在赞美撒旦。我突然想，我怎么抱怨就是在赞美撒旦？我怎么飞到撒旦那国去了？我赶快回来。那我们在赞美神，我们在神的国这一边，对不对？我们在赞美， 我们在肯定肯定神所做的，神所造的，我们在赞美的时候，你就自然就会在神的国这边。但是如果你开始在抱怨论断的时候，你就进到撒旦的国，你就因为撒旦就是用这种方式在治理他的国的，他让你互相的控告，然后互相的抱怨，互相的不满，哦，散布纷争。OK， 好，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要很留意，哈，很留意。然后耶稣来就是要抑制这些，甚至把这些鬼赶出去，哈。所以我们要宣告神的国降临。好，这个叫做耶稣所做的。我刚才有讲，我们信耶稣所说的，就是在效仿耶稣。哦，我们做他所做的，就是在效仿耶稣。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想他所想的，在耶稣心里最大的渴慕是什么吗？你知道耶稣最大的热情是什么吗？就是因为他渴望他的教会，他的心腹成为圣洁，这个是没有错。但是只是教会圣洁就好吗？教会就圣洁，大家自己在里面敬拜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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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那你都没有行动，那外面人怎么能变成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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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所以耶稣最大的热情是什么？他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福音传遍到地极。耶稣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心中最大的渴望，最大的 desire。 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我要跟你挑战，不能只做信徒就好。我上周有提过，信徒就是信信就好啊！啊，你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好，我信哦，信耶稣就得生，啊，我也要 ，OK， 哦，信耶稣有圣灵中的引导，哦，可以可以，哦，圣灵像也很好啊，我可以大家这样在多好啊，哦，信耶稣再来可以啊，可以啊，啊，信幕后有审判，妈妈，这个小甘奈卡，这我信也是会有审判，信也是哦，妈妈，那我也接受，那我也信圣经所说的，啊，但是我还是照我的意思在地上活 ，OK， 这个叫信徒。信徒的意思，你只是信，在头脑里面，你没有行动，好，哦，所以做耶稣所做是要有行动，你要去把天国的福音传开，你要活出神国的道理，你要让人看见神的国在你身上。好，神的国在你身上，你要让人知道说，哦，哎，耶稣真的在你里面呢，啊，然后他就被你所吸引。我们很多人信耶稣都是因为别人介绍你去教会，或是别人把福音说，哎，你来嘛，我信了耶稣以后，耶稣怎么改变我？好，哦，你来教会看看嘛。有可能你的朋友传福音给你，把你带进来；有可能朋友介绍你来教会，都是有人。那这个人一定是谁？是一个基督徒。哦，所以大家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同样我们这么去做，也可以把别人就带进到，哦，神的国里面，哦，来认识耶稣，哦，那想他所想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叫门徒。你看耶稣没有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信徒，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信徒加薪就好了，没有，耶稣 no， 你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要付代价的，信徒跟门徒是有差距的。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不要停留在信徒，只信在头脑上，只光说不练。我们要行动，我们要成为门徒。门徒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的，做耶稣所做的，行耶稣所行的，而且成全耶稣心中的desire跟渴望。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且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意思是什么？神所吩咐我们教导我们要遵守以外，我们要教导别人去遵守，哦，这个才是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就是 其实耶稣对每一个，啊，基督徒的最大的渴望就是要我们做门徒，还不是做领袖，啊，领袖跟信徒有，门徒有什么不一样？你只要好好的做门徒，神就会在这些例行遵守耶稣的道的这些人生命里面，他会差遣你从里面门徒里面挑出一些人，放在不同的位置来做领袖。他只是一个功用的不一样而已，不是说领袖就比门徒大，门徒是最大的。你效法耶稣基督的人，你的生命达到最高的境界，你的存在价值达到最高的教育，神造你的最高的境界。你好好的做门徒，你一生一定有奖赏。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争取我要来做领袖，啊，领袖这个东西是神赋予我们的，啊，神赋予谁在哪个位置是神的拣选跟命定，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左右的，啊，所以神只要我们做门徒，神不要我们留在 只是当信徒而已。所以也不要我们一个有一个心说，我就是立志。当然我们也可以立志，这是好，至少是好的立志。我要成教会的领袖，这个是好的立志。我觉得这个我们有个向上的心，我不但要做门徒，我要从门徒当中成为佼佼者，身体力行，遵守耶稣的教训，活出耶稣的榜样。我真的是把耶稣活出来，人就会看见，哇哇哇，你是信徒中的佼佼者，啊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神也可能会验证你，好、哦，就成为在某一个方面赋予你在这一方面。有一些可能赋予他可以统管什么千夫长，好、哦，有人是百夫长，有人是十夫长，有人是五十夫长，这个就是个领袖。好、哦，神会这个门徒当中说，我让你去管理十个人，让你去管理五十个人，让你去管理1000个人，哦，神就会把不同的托付在你身上，也会按着你的才干。哦，神常常按着我们一些才干，因为这些才干也是神给的，哦，让我们互相的配搭。哦，所以神是要我们做门徒，效法他的脚踪，效法基督所行的。其实耶稣来地上，你也可以讲白一点，耶稣就是给我们做好一个说门徒的榜样。我们怎么来遵循神的天父的旨意？你怎么在地上行事为人？哦，你怎么在地上这样为主的缘故什么劳苦奔波？你看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到一个地步，甚至就母亲还有他的兄弟说：“你癫狂了，你为主癫狂，你为什么付出那么多？哦，别人在休息你不休息，哦，别人在吃香喝辣的时候，你还要在那边劳苦奔波，你为什么甘心乐意付出这么多？耶稣这些做这些不是为了人讨人喜。”他是真的知道天父的心，他知道他地上的时间不多，他知道他要走上十字架，他知道他每一天是非常宝贵。我这次去台中参加培训的时候，我就看见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在分享他们牧者的见证。他们说他们其中一个牧者，他的父母就常常要来找他的女儿，但找不到他的女儿，因为女儿天天在教会里面施工。然后为了要来看他的女儿，因为在家里打电话接不通，因为都在聚会中，然后要来说你回来家看我，他也没有时间。然后所以他就说，然后我就不得不为了看他女儿，就跑到教会，哦，看见他在讲台上讲道，我看见他在那服侍，啊，看完以后也没有时间跟他打招呼，因为完了以后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他父母看完就满意了，因为他父母也是基督徒。那我们就看见说，我原来。啊，侍奉神是要摆上时间的，是要摆上你的权力的，是要摆上一切的，你甚至要摆上你的所有的，摆上你是。我记得我也不知道最近一直让我没想到，我刚出奉献的时候，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讲一句话：当我辞掉工作，神呼召我时，我辞掉工作，我才回去跟我的父亲说。我说我已经奉献给耶稣基督，我准备要去做宣教的工作。当我辞掉工作以后，我开车回去，我的老乡跟我的父母讲，我的父亲当时非常严厉，因为他们说没有兴趣，问我一句非常尖锐的话，他说：“你以后靠什么而活？”我当时刚信主才一年多，我没有任何的话可以反驳，我也没有任何话可以说，我更不想去反驳，因为我就觉得那时候啊，我让我父母都有担这么大的忧虑，我这个女儿将来会什么，靠什么而活，我真的没有话回答，我只是回去告诉他说，我辞掉工作，我接下来要去神学院，我接下来走上宣教的路。刚讲完以后，当他跟我这个话的时候，我就一路开着车。我记得我从嘉义开回高雄，那时候工作在高雄，我一路在流泪，我在跟神祷告，就有一天你亲自回答我的父亲，我知道他是为了爱我才讲这句话，但我没有答案，当时我真的没有答案。你知道，就在前几天，我坐电车要去大连看秦伟弟兄，我就说，我坐电车里面，我就想到那一幕。我突然有了答案，明确我可以回答我父亲，我不是要靠神而活，我是要为神而活，我相信我自己是要为神而活，我不是要靠神而活，我要靠神而活继续工作就好了，因为神会祝福我们生活基本盘，食衣住行， 靠神而活有什么了不起？每个基督徒都在靠神而活，连不信主的你在靠神而活，你就是个空气。你有谁可以赚钱买你一辈子所呼吸的空气吗？神今天只要把你空气禁掉3分钟，全人都不死。不信主的人都在靠神而活，只是他们不认识神的恩典，不知道这是神的赏赐。他们目中无神，他们在享受神给的一切基本的生活基本盘，食衣住行，食物的供应，空气的供应，一切的这些基本盘，我们没有称谢神。但基督徒，我们难道信主，我们还只是要靠神而活而已吗？这些基本盘，连不信的人都已经有了。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成为基督徒，我们真的要为神而活。这是我现在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我真的是要为神而活。我奉献我自己是要为神而活。神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神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神要我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这是为神而活。我不再是我自己做主，乃是让基督在我里面做主。我想这也是神要挑战的一个基督徒的神要我们成为他的门徒，门徒一直紧紧跟随他。还记得我们这边有一个以马忤师的路上的一个照片，这些门徒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很多就了受伤，甚至就离开耶路撒冷。然后耶稣复活了。成这样以马忤师的门徒们，在路上行走的人的门徒显示，跟他们讲天国的道理，于是这两个门徒就再次回转，甚至开始心里活了起来，再次回到耶路撒冷，把这个好消息跟其他的门徒来分享。你特别留意，圣经里面会被记载在上面的人都是门徒，彼得是门徒，约翰是门徒。12个使徒全部都是门徒，我们一定是先做门徒，以后你才有可能被神委任在不同的工作领域，作为一个领袖。做领袖不是我们的目的，荒漠司令不是我们的目的，去控制也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让神做主，让神掌权。我们顺服神，圣灵顺服的；顺服神，圣灵顺服的。彼得也曾经被挑战过。彼得被挑战过，彼得被挑战的时候，他说我当顺服神，我不是顺服，我们要选择顺服神，这个才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当耶稣这样教导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把这个话放在我们的里面。要成为门徒，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脚踪，成为一个什么愿意献上时间的人，愿意摆上我们生命的人，愿意遵守什么神的吩咐，你们不要停止聚会。你现在就停止惯了，至少10诫嘛，很简单的10条诫命。主日要不要聚会？要不要分别为圣掉？安息日要不要守掉？遵守这些不杀人、不说谎、不偷窃，要不要？要，这些都很基本盘，这很基本的做人的一个基本的基本盘。我们做这些只是当做的、当尽的，这些没有什么功劳可言。但是我们去做这些的时候，因为我们会有神的祝福。神的同在，当你做最基本盘，你再能更进一步为主来生命，为主来效力。我觉得神真的是在这些很基本的事上呼召我们，先做好我们当做的，做好我们当做的。做父母，你就好好的管理你的儿女，你做仆人，你就好好的侍奉你的主人，不管你在工作岗位、在学校，同样的，你做学生，就好好遵守学校的规矩，这个都是很基本盘的，所以神要我们先做什么？一般的人所做的，就信徒所做的，最基本的。然后我们开始起来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愿意更进一步成为门徒，为主劳苦，为主舍弃自己的舒适圈，为主舍去自己的安乐窝，为主舍去自己的老我。有时候我们老我老是要跟神为敌，因为我记得我们上那个成长班在跟你们看到有一个图一个图，就是我们生命的宝座上，到底是我坐在这个宝座上，还是基督？如果是你坐在这个宝座上，那你就发现你生命是混乱的，因为你的次序老是忘掉。我今天要先忙这个，有时间再来敬拜神；我先去做这个，有时间再来服侍神。 我们是不是就很混乱？但是如果你让基督坐在那你的生命的宝座这个椅子上，当然治理你，你就发现，你今天敬拜神以后，你该做的事还能做完，而且还做得更有果效。你该做的事还是你该学习的还是学习的，你该去买菜的时间也都有了，你该休息的时间有，你先做神让你做的，让神坐在这个宝座上，不是老我自己继续坐在宝座上，而是让神坐在这宝座上。你舍弃自己的舒适圈，你舍弃自己的安乐窝，你亲手做工。基督徒一定要亲手做工。圣经里面常常讲，基督徒一定要亲手做工。因为耶稣也亲手做工，他自己这样的奔波，为这灵魂奔波舍命，舍弃自己的一切，他亲手做工。所以我特别在这个地方要彼此的鼓励哈。耶稣心里所要最大的渴望，我们知道耶稣快要再来了。你知道，当耶稣快要再来之前，你正去做他现在要你做的完成他心中最大的渴慕，其实你就坐在刀口上，你就在神的旨意上有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知道，当你去做神让你做事，有一个神迹启示，神的同在会伴随你。圣经讲说，信主的人，我们所做的会有神迹启示伴随着我们，以致人家知道说，哇，神与你同在，这个是一个印证。一个印证，所以这个是好得无比。那有神同在，有神同在，好得无比。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当你刚开始做传道的时候，你代表了我们地上所有人接受了那份挑战。总谢谢你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主，谢谢你提醒我们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是的，我们只要专心爱你，不管我们遇见什么的事，我们都不用问什么。我们只要专心爱你，不管环境是如何的动荡不安，我们依旧在你里面有平安。主，是的，我们也谢谢你告诉我们说，当到主你的神，当要释放他。是的，我们生命是转眼而来，是你所见到的，是你保守正在所老实的，是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运作的。我们当要侍奉你，我们要遵守你圣经上所记载的话，我们要去行，我们要得着遵行你话的甘甜。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把这道印在我们心岛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